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我呢叫楚浩文，然后今年呢是参加澳大利亚全国拉力锦标赛的车手，同时也参加了澳大利亚的新南威尔士州的州级的联赛今年。
所以你刚刚参加完的这个澳大利亚全国拉力锦标赛 ARC， 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比赛呢？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ARC 呢，就是澳大利亚最高级别国家级别的一个拉力赛车的联赛，一年呢总共有六站，分别呢在维多利亚州、西澳、堪培拉、然后南澳，还有新南威尔士州，还有一个在塔斯马尼亚。
那么这个拉力锦标赛跟我们通常大家所了解到的就是一般的赛车赛道的那种赛车，比如说像F1 的赛车，有一些什么样的区别呢？
其实 F1 赛车呢，它是方程式赛车，它也是赛车里的其中一种。然后赛车呢一般分为方程式赛车、场地赛车还有拉力赛车。拉力赛车跟 F1 的区别呢最大在于F1 呢它只是在赛道里面在跑，而拉力赛车呢会是在砂石路面，有雪地、冰面、砂石、泥泞、柏油、还有冲水，它会在不同的路面去跑，而且它比 F1 的比赛的时间要长，比 F1 的行驶的路段的公里数要长，而且 F1 的它的车呢都是专门研发出来的，而拉力赛车呢都是用的是汽车厂商的量产车，每年的量产车，而把这些量产车呢通过了严格的改装之后去参加比赛，所以呢这样的话呢也是更接近于大众这些喜欢热爱玩车改车的这帮朋友。
所以说对一个赛车手来说的话，是不是也是入门的一个级别更低一点呢？
其实不是，其实场地赛车其实是入门是最低的，然后拉力其实是入门是最高的，因为它是首先它是最危险的，而且它是对汽车操控能力要求是最高的，所以呢对于拉力车手来说呢，它的成长和进步呢是比较慢的。一般情况下像拉力车手一般出成绩可能岁数也会相对的偏晚一点点。
那说一下您自己吧，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条职业赛车的道路的？
最开始是很喜欢这种赛车运动，从我特别小的时候就非常热爱这项运动，然后从2008年的时候才开始着手改装车呀、玩车呀，然后呢经常去山里面参加一些就是那会儿我们私人的一些小的一些飙车，然后等到过了几年之后就开始，因为我们飙车的时候好多人就是受伤了嘛，撞车了，后来我觉得应该参加一些专业的训练，所以就开始参加专业的训练还有培训，后来经过这几年的这个赛车上面的练习吧，还有一些小比赛吧，然后完了之后我就觉得这个赛车对我来说还挺有意思的，然后我就最近这三年吧开始决定要好好的去参加赛车的比赛。
就是说你其实专业去参加这个比赛也是从三年前，但之前的话可能都是以一个业余的方式，一个爱好来进行
的。
那您刚说的接受的很多专业的训练跟培训指的是哪一些呢？就是如果说是你是走这个职业的道路的话，每天要花多长时间在训练上面？
其实训练的话最开始的时候，那个时候因为你特别热爱赛车，但赛车又分了好几种，赛车这么多种，你永远都不可能说给它混杂在一起，所以就要想我是去玩漂移啊，还是玩场地，还是说去开拉力赛车。然后当你决定下来了，比如说你要去跑拉力赛车的时候，才会真正的有最针对性的去针对这项拉力赛车去有相应的训练。对于拉力赛车手而言呢，因为它是最耗体力的而且时间非常长的一个赛车项目，所以呢平时的有氧运动就会特别的多。像我们开赛车的时候呢，一般心跳呢可能会在达到150甚至到180，所以呢我们平时就要做有氧运动，把心跳也提到这个150到180这个程度， 所以呢，平时呢，我们可能就会经常去骑自行车，尤其是骑一些山地自行车在沙石路上，然后跑步啊，像跳绳啊。如果说一天我们可能赛车会有好几个小时都在赛车，那我们每天可能都要练几个小时在有氧运动上面。对于肌肉而言呢，可能并没有要求的那么多啊，但是也要练一练什么哑铃啊，保证前胸后背啊，然后呢比较结实就好了。因为肌肉如果太硬的话，反而柔韧性就会降低。然后呢，平时呢，这只是对身体上的一部分训练。然后还有就是车上面的话，一般我们就会开车去山路里面跑沙石路，或者在俱乐部里的训练场里面跑沙石。我们会用前驱车去跑，会用后驱车去跑，然后来感受这车与车之间的不同。然后我们也会去跑卡丁车。跑卡丁车最主要的呢是练习左脚踩刹车，因为像我们比赛的时候经常会用左脚踩刹车，这样的话呢速度会更快一点。然后还有的就是我们也会跑赛道的话，基本上是为了适应一下车感，我们也会用不同的车去跑，然后感受车与车之间的不同，这样的话对提高车感很好。然后这是对于车上的练习，然后我们还有对技术上面的话，比如我们就会有时候抽出半个小时时间来专门去练一练如何记录路书。因为我们参加拉力比赛的时候呢，基本上是靠耳朵在开车，就是领航员告诉你这个路会是什么样子的，是在你眼睛看见这个弯的已经是下两个弯了，就是他告诉你耳朵听到的路书，脑子憧憬出来一个画面，再用你的眼睛去检查是不是对的。所以呢，开车并不是简单用眼睛就会慢，所以用耳朵去开。所以我们要平时要练习如何记录路书，然后还要看一看别的好的车手是怎么去开车的。当然每个人开车的方式都不一样了，但是也要吸取一下别人的经验啊，看看别人的优点在哪里。所以一般的情况下，每天的训练是这么一个程度。
所以拉力赛的话，它这个领航员其实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跟你合作的领航员一直是一位吗？还是每一次比赛都会不一样？
其实我今年换了几位领航员了。领航员呢，它分两部分。一部分呢，就是说它的技术够不够好。因为领航员如果在比赛当中有一个路段报错了，那直接导致的就是车祸。然后如果这个失误会很小的话，或者车速当中没有那么快，这个失误如果是给救回来的话，那么车手也会心里会担心，就是以后也不会说再去相信这个领航员。还有一个呢，就是领航员的他与车手之间的交流会不会很好，性格是不是能够在一起，能够一起来工作，
要有默契。
是啊。
那你刚刚也提到，就是说这个很多的因素都会导致车祸，所以其实赛车手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职业。有没有曾经发生过一些车祸，让你曾经去疑虑自己的这个未来会不会再要去当这个赛车手？有没有这样的瞬间？
其实车祸呢是应该是这么理解，如果你是一个很差的车手的话，你可能永远都不会有车祸。如果你是一个特别好的车手的话，你一定要经历一个车祸，就是一般就不是经历一个车祸，就一定要经历过很多的车祸。因为车祸这个东西呢，是你的开车的一个极限的一个点，如果你超过这个点的话，你就会出现车祸。如果你没超过这个点的话，你可能就开的并不是很卖力气。所以为了你能很好的掌握这个极限的这个点，其实你要通过车祸来对自己有一个衡量，我开到什么情况下才是我这个极限啊。然后一般的一个好的一个国际车手的话，一般每年都会有一场车祸。
但你没有办法控制这个车祸的程度吗？
可以控制车祸的程度，只是有的时候比赛如果并没有那么激烈的话，你可能开车开到85%-90%的时候，可能车祸的出现的可能性就几乎为零。但是如果说你在比赛之中，几个对手竞争的非常的激烈，你永远都要去让自己开得更极限一点的时候，这种车祸的可能性就会比较大一点。
因为要成为这个专业的赛车手，其实要过一些正常人无法去过的生活。你觉得就是成为职业赛车手这几年来，你放弃的最多的是什么？做的最大的一个牺牲是什么？
其实我挺享受这种生活的，然后最大牺牲可能就是 开车比较多，比较累吧。然后就是有过一次，我一个星期开了9000多公里的路。然后吃饭的时候，因为在国外比赛嘛，然后领航员什么都是外国人，所以吃饭的时候可能吃不到中国的吃的。其他的倒还好，我倒挺享受这种生活的，其实。
嗯，最后未来有一些什么样自己想去再去挑战跟参加的比赛呢？
因为在每一场比赛的过程之中呢，不管是失误还是没有失误，还是说没有达到自己那个极限，还是说已经超过那个极限，反正通过不同的比赛呢，从中总结一些经验，希望呢明年呢，在参加这个澳大利亚全国锦标赛的时候，能够取得一个更好的一个成绩和更好的一个突破，然后希望呢以后在这个国际的赛场上的时候呢，也能够取得一个更好的成绩。永远都是代表了中国，所以我车上永远都放了一个是中国国旗。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